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基督是主，世界的光。其实这样子的一个题目，从刚才我们领诗的诗班他们所唱的诗歌当中大概也能猜到一二。然后今年呢，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们基本上是会从个人、家庭、教会以及普天下不同的角度来谈论到这样子的一个题目。不过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说基督是我家之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一件事情，那就是基督是谁。当然要知道基督是谁，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听他自己怎么说。新约圣经约翰福音里头记录了耶稣说了七个我是，从七个方面来介绍他自己，包括了基督是生命的粮，基督是世界的光，基督是羊的门，基督是好牧人，基督是复活，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还有基督是葡萄树，真葡萄树。这七个我是说到了他是谁，说到了他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点明了人为什么需要基督。在上个月二月份的时候，我们思想了基督是生命的粮，而今天我们继续思想第二个我是基督是世界的光。然后经文呢，其实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十二节，不过我们是从第三节开始，从一个通奸被抓的女人的一个经历来思想真正的世界的光。然后我们所采用的是最新的中文版，环球圣经译本，请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请。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通奸时被抓到的妇人来，叫他站在中间，就对耶稣说：先生，这妇人是正在通奸的时候被抓到的，摩西的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女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怎么办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要找把柄来控告他。耶稣却弯下身用指头在地上写字。他们不住地问耶稣，耶稣就举起身来说：你们之中谁是无罪的，就第一个拿石头打他吧。于是又弯下身在地上写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年老的开始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了，留下的只有耶稣和那个还站在那里的妇人。耶稣举起身来问他：妇人，他们在那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绝不会在黑暗里走路，而要得到生命的光。我们一同祷告。下帝主，当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思想你经上头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恳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蒙受从你而来的恩典，都能够得到益处。主，我们本是不配，可是你施恩施怜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得听你的话语。主，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亲近你，更多的去爱你。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然后我们知道在一般圣经里头，我指的是印刷版，其实电子版可能也是一样的，就是通常都会有分段，然后再加上一个小标题，方便我们阅读跟理解。那约翰福音呢，第八章也不例外，也是一样的。然后如果以环球圣经译本来说的话，它是从第一节到十一节，它会有一个小标题叫 耶稣不定淫妇的罪啊。如果你读的是和合本或者是新译本的话，大概也都是差不多，也是从第一节到十一节。然后到耶稣是世界的光呢，就是从十二节到二十节的标题，集中了继续了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的一个辩论。啊，不过我们知道，圣经的原文其实是不分句也不分段的。分句往往是圣经学者按照文法来分，而分段则是按照内容来分，那是蛮有道理的，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那不过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其实不要被分句分段所束缚，而是要兼顾上下文，而这里就是这样子了。约翰福音前面十一节，耶稣不定淫妇的罪，就是那个通奸的妇人被抓的时候不定他的罪，然后正好就充分说明了耶稣是世界的光。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生命的光是如何的照亮黑暗，给予温暖，以及于带来盼望，这三个方面来一同来思想。然后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是说到耶稣正在圣殿向群众来讲解来宣扬天国的道理，可是却有一帮经学家跟法利赛人打断了他。他们带来了一个通奸的时候被抓到的女人来试探耶稣，然后他们是怎么试探？他们说，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女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怎么办呢？我们想一想，是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吗？显然不是。如果我是说，如果这个是普通的犹太人这样子说的话，其实我们能够理解的，因为他们不像我们有着印刷版的、纸版的或者是电子版的圣经。那如果你有在身上的话，你只要翻开《生命记》二十二章，查一下十三节到三十节，然后我们就会了解到犹太人在旧约世界里头是如何界定各种各样不当的性行为，以及于律法上头相应的处理是怎么样的。可是经学家，环球圣经译本说是经学家，如果是和合本的话翻译就变成文士，他们是专门研究跟教导摩西律法的人啊。而法利赛人呢，更是严格的要求按照律法生活的，有没有做到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他们确实是这样子要求自己，也是这样子要求别人的。那这两种非常熟悉摩西律法的人，抓住了一个正在通奸的女人来见耶稣，问耶稣该怎么办，其实不过是希望能够从耶稣的回答当中抓住一些什么来控告这个跟他们格格不入、常常批评他们、知道律法、宣讲律法却不明白律法真意、不懂得从内心当中切实遵行，而称呼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这样子的一位耶稣。他们所问的，我们知道其实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耶稣说不要用石头打他，那就很明显是教唆他人违反犹太人奉为至高无上的摩西律法，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抓拿甚至于处死耶稣。可是如果耶稣同意了他们说要执行律法，要打死这个女人，那这样子的话就跟他平常所宣扬的天国福音、神救赎的恩典，那这有矛盾了。他说的、他教导的也就白讲了，他还以后怎么样去呼召罪人回转呢？看似无解，可是一听了他们这样子的一个问话，我们注意到耶稣并没有马上回答他们，而是弯下身来 用指头在地上写字。那当然有人说，读圣经的时候人就思想说，耶稣这样子做可能是争取时间，想一想到底要怎么回答。也有一些人说，耶稣是在故意拖时间，好等大家冲动的那种情绪缓和下来。更有人说，耶稣在地上所写的是那些经学家 和法利赛人他们的罪跟律法上头的条文。听起来可能都有道理，不过圣经其实是没有记录下来，我们不知道。圣经只记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之中谁是无罪的，就第一个拿石头打死他吧。读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想，我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可是我会为耶稣捏一把汗。不是说人心比万物都要诡诈吗？坏到了极处吗？如果万一你们说万一有人连自己都骗了，以为甚至可能是假装我自己是无罪的，理直气壮的扔了第一块石头，然后其他人会怎么样？大概都会跟风，就一同 来扔。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可怎么办呢？可是耶稣是光，那是没错。可是自然界有一种现象叫做反射。圣经说，光来到世界，属于他自己的地方，可是属他的人却不接纳他。就好像天然光照在人的身上，就本能的反射回去，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彼此。那些经学家、法利赛人听了耶稣的回答，会不会就拿起石头连耶稣都打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没有发生的，圣经继续是很清楚的。然后我只不过是在为古人担忧。然后耶稣呢，确实是照亮黑暗的真光。因为光还有另外一个物理现象叫做透射。基督恩典大能的光能够直达人内心，使人能够不但因着反射看到别人的罪，也因着透射看到了自己的罪，而且不但看到自己有罪，更能够看到罪所带来的各种的污秽。跟这一位通奸被抓的女人比起来，经学家和法利赛人过去的各种不义、邪恶、贪心、恶毒、嫉妒、凶杀、争斗、欺诈等等等等，一切的污秽都清楚地浮现在他们的眼前。要按照旧约律法的话，早已经被判了死刑。所以那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就从连长的一个一个的离开了。不过我们注意到，其实光从一种物质到另外一种物质的那种透射，往往不是极限的。不信你来一杯水，插一个吸管到那个杯子里头，你就会看到这样子的现象。速度跟方向是因为是会发生有所偏差而改变的。唯有当两种物质物理特性越相近，入射角跟反射角的差距就会越少。这种情况，光就是能够直线的穿透的。说了好多，好像很多物理现象。这个不是物理课，你可以回家做一个实验，拿一个杯子，就跟我刚才所说的，倒一杯水，放一个吸管在里头，你看看它那个，观察一下，你就会发觉是怎么回事。当耶稣的真光照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其实我们人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反应。 一种反应就好像光的反射一样，是不接受的，或者是折射。我们人内心当中许许多多的自我曲解了耶稣的教导，违背了他的呼召。当然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能够完全的让主的真光穿透，让他的旨意行在自己的身上，不折不扣的如同行在天上。到底我们是哪一种？我们注意到耶稣并没有一直低头在写字，耶稣举起身来就问那个妇人，他说：妇人，他们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然后他就说：主啊，没有。当那些经学家跟法利赛人在耶稣的真光当中看到自己的罪，一个一个开溜的时候，我们很惊讶地发现一件事情，那位被抓的女人还留在那里，没有趁机会逃走啊。其实人无论怎么样的逃避，都没有办法把耶稣的话完全地反射掉的，因为他的话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于刺入普开人的灵与魂，能够辨明人心里头的思想跟依恋。看到了自己的罪的时候，经学家跟法利赛人他们选择了离开耶稣。也许他们可能认为，只要凭自己更刻苦的努力，更严格的去遵守律法上头的条文，不需要耶稣，我也能够讨神的喜悦。这其实也是我们许许多多认真地看待生命、有学问的人很容易陷入的误区，因为他们要挑起自己力量够不着的那种负担，结果只有陷入困境当中。最好的做法其实就像这一位通奸被抓的女人一样，承认自己不知道何去何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而选择留在了耶稣的跟前。在被真光照亮的黑暗当中，我们知道自己的罪，不但知道自己的罪，也承认自己有罪，不但承认自己有罪，也悔恨自己的罪，不但悔恨，也愿意放下自己，就会被主的大光所改变。因为主的真光不但照亮黑暗，也给予人温暖，能够把被世界冰封的心融化下来。那我们知道光其实有两种啊，今天普及那种物理知识，有一种叫冷光，其实像月亮、像萤火虫发出来的那种就是冷光。冷光不但能够照亮黑暗，可是它有一个特性，它不能够带有任何的热度。可以说冷光是冷冰冰的光，让人能够看清楚，可是却没有温度。对于那一位通奸被抓的女人来说，经学家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冷光，因为按照律法来说，他有没有错？这个女人有没有错？有。可是利用他的错误来挑耶稣话语的毛病，用显微镜找出惩罚的借口，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鸡蛋里头怎么样挑骨头，那要算是什么呢？律法的本意其实是鼓励人因为爱神的缘故就敬畏神，远离拜偶像的事，也因为爱神的缘故就爱人，就不去做伤害人身心灵的事情，而不是把律法变成刑罚的陷阱。当然我们说有冷光，你也知道相对来说有什么热光，像太阳光甚至于蜡烛的烛光都是热光，除了能够照亮黑暗以外，还能够带来温暖，所以跟冷光不一样， 它是有温度的。在思想耶稣是世界的光的时候，其实我想起来，很多人以前我跟一位不算是太熟的朋友聊起来信仰，有机会我们都要跟朋友聊信仰。他说，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在路上碰到一位基督徒跟他搭话，然后其实他不认识他，可是那位基督徒开口就说，你不信耶稣要下地狱。你有没有碰到这种人？那位朋友，我的那位朋友，他不是基督徒，他很反感，就把基督徒的话解读为恐吓，理解为咒诅。所以他就问我，是不是你们基督徒喜欢咒诅别人，诅咒别人的？因为那位基督徒的话让他想起来中国人传说当中的十八层地狱，有那些上刀山下油锅，还有勾舌头，各种各样不好的联想都出现了。所以他很直白地说，你要我信耶稣吗？我才不要受这种威胁。我的朋友碰到那位基督徒说的其实有没有错，会下地狱，他说的其实没有错的，因为圣经真的说，信他的话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一爱子的名。而被定罪的在末日的时候会在永火里头。那不过我那位朋友他碰到那位基督徒只说了事实的一半，而且只是后半。因为在圣经提到了这样子的一句话的时候，是先，你要记住，是先提供了一条出路。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一爱子赐给他们，为使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而得救。主耶稣道成肉身，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不错，他是指出了人有罪，那个是事实。可是重点不在于定罪，而在于呼召人要把握时机，赶快回转，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复活而得救，过新的生活。我们今天有圣餐礼拜，所纪念的同样是耶稣基督的死，他的复活，等候他再来。而在等候的时候，我们不是被动的坐在那边等啊等啊这样子，而是我们主动寻求他的心意，而过新的生活。因为神爱世上的人，我们信靠主，有他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同样也爱世上的人。因着爱的缘故，我们愿意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邻舍能够跟我们一样同尝救恩的滋味，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向他们传福音，分享自己的见证，那不是完成了一个什么不仅仅是完成，那当然是完成主吩咐我们所要做的，可是动机在里头，心里头的动机是出于对他们的爱。既然是出于爱，我们就要思想怎么样用福音朋友能够听得懂，能够接受的方式方法来传基督十字架的福音，讲真理的道。十字架的福音不能打折扣，可是我们的方法却可以改变的。福音是有温度的，是带着主热切的能够温暖人心的爱。当那一位被通奸被抓的女人回答耶稣，没有人定她的罪，耶稣就对她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啊，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是这样子说，他就这样子做。他的真光不仅仅照亮黑暗，给予温暖，还带来了人的盼望。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一种经验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特别是夏天晚上，有一些小飞虫会跑到家里来。啊，如果你家里的门窗关得比较严密的话，可能不会。然后可是我家会，本来和平共处是我的原则，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啊，不过他们飞来飞去，实在是很让人感受到非常干扰。以前呢，我是拿一个塑料袋，拿一个塑料袋把它梳起来，然后就去抓，抓了以后，我其实会把它放到外头去，把它放走它们了。可是现在不行，反应不够快了，抓来抓去都抓不住，然后而且一个不小心，还可能会摔倒。那怎么办呢？那我只好帮这些迷途的小飞虫找到，或者是说制造一条让它离开的路。那怎么制造呢？那就是对于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对于一些，不是所有哈，大家记得，对于某一些小飞虫来说呢，他们会如果有灯光的话，他们会上个灯光飞的。他们这种是趋光性的行为哈。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况，我就把房间的灯啊，如果它飞跑进来房间，我就把房间灯完全的关了，只留下了客厅的灯。然后确定了那个飞虫已经到了客厅以后啊，就一条路嘛，到了客厅。到了客厅之后呢，我就把门打开，就开了门口那个灯，就把客厅那个灯关了。那这样子的话，它就找到一条回家的路。因为光能够带着他们飞回去自己的家。而我们人呢，其实也是一样，需要找到一条回家的路。啊，当然我说的不是回地上的家，而是回天上的家。因为回地上的家，你只要有 GPS 就好了。然后回天上的家，唯有跟随基督的真光。然后耶稣在登山宝训里头，他是这样子说，他说你们是世界的光，现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隐藏的，人点了灯不会放在篮子下面，而是要放在灯台上，为家里所有的人照明，同样你们的光也要照耀在众人面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原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不但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这些因着信靠他而有新生命的人，同样也是世界的光。真正的光是隐藏不了的，能够把希望、把盼望带给在迷惘当中的人，有需要的人。然后前两个礼拜，我们向大家报告了教会对于土耳其、叙利亚受地震影响的人捐助20000块，然后我们也呼吁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可以在捐献上头注明地震受灾的参与。我们的捐献对于灾区的跟灾民的灾后重建的需要来说，可以说微不足道。我们看可能觉得很多，可是事实上到那边的时候九牛一毛，可是一点点小小的烛光汇聚起来，就能够成为灾民，为灾民带去基督的爱跟盼望的大光。同样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教会也对我们中间的有一位神学生王新平姐妹 Frida， 她家里出了一点难处，那所以我们教会也呼吁大家帮忙他。我们现在他站起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就请他上来，请他上来，然后做一点分享见证，请。
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在去年11月份我回国的时候，我知道很多关心我的弟兄姐妹都会以为我会回不来，因为可能签证会不能通过。然后神却奇妙的把我又带领回来了。然后这是我爸爸，他在过去2个多月住院的期间。经历了腹主动脉瘤的手术，然后有新冠，然后先是小腿截肢，后来又有大腿截肢，然后因为新冠又产生，有心衰、肺衰，还有肠道大出血，就是基本上一直都是在很重症的情况下，可是神却奇妙地保守他，所以他现在又可以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这是他穿着假肢的，正在做康复训练。然后这个右边是他写的一个，想给大家表现，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然后是他想，特意让我来，给弟兄姐妹，表达的感谢。然后我爸爸他，可能只有小学的文凭，然后。他也是不会打拼音，都是手写的，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蹩脚或者错别的字的地方。但是我就原封不动的来给大家，是因为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因为我爸爸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他有真的信主，然后有真的依靠神。在他肠道大出血要进 ICU 的时候，我都是很紧张的时候，他竟然跟我说，有主在，没事儿的，所以我真的有觉得这些话语是他真心的。可能有一些词语是他想 try to 模仿我们要怎么样跟神祷告讲话的一些话语。然后，他哪怕是在病房的时候，也会有问我们要怎么样来表达他的这一份谢意。然后非常感谢弟兄姐妹如果不是你们，我们。就不可能付得起那么昂贵的腹主动脉瘤手术的医药费。然后我爸爸在经历这些这这么多的疾病的时候，如果没有大家的祷告，如果神没有在这个过程中还有这么奇妙的作为，我相信也是走不过来的。然后，回顾这过去的一段时间吧，可能我个人的话，真的是经历了过很痛苦、很痛苦、很在医院可能睡不了觉，然后看着我爸爸病情一直在一直感觉又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就是到现在还是会记得，比如在我爸爸截肢手术在病房外面，看到有医护人员把他的残肢拿出来的时候的那种景象，以及有可能，半夜起来看到他，就是伤口裂开，那种状态，但是真的很感谢神，这样回顾过去的这段时间，他没有让我，不能承，他没有给我不能承受的，在我，特别难受的时候，都有，弟兄姐妹，真的是弟兄姐妹的关爱，让我能够走得过来，然后也特别特别的感谢我爸爸，他不仅身体能恢复了，而且他也真的有在信靠神，然后我还很想分享一个见证，就是在。因为我爸爸得截肢手术的时候得新冠，是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嘛，就刚刚开放疫情，然后又在医院感染了。然后那个时候是，就是想要去好一点的医院转院都是一床难求的。可是这个时候神却有奇妙的安排过两位，我以前完全不认识的国内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爸爸。包括我爸爸会写，后来有决志祷告，也是一位，做临终探访的姐妹来跟我们一起有认罪悔改的祷告，然后有很多守望这样子， 然后我爸爸就会信主。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医生，也是基督徒医生，如果没有他，在中国那个时候的疫情的情况下，我们真的是根本不可能得到好的就是治疗。他也是一路的来去带领 陪伴着我们，就是默默的。真的回首来看，若不是神的保守和作为，若不是各位弟兄姐妹一直以来的关爱，我爸爸的生命还有他的灵魂的生命中都没有办法有今天这样子的状态。就我最后想代表我爸爸还有代表我们全家由衷的想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好，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神，谢谢。
谢谢的分享。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光。当他这样说，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发光，乃是当耶稣基督的真光透射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给身边的人照亮他们的黑暗，给予他们温暖，也带来他们的盼望。我们是这样子的基督的门徒吗？基督的真光真能够透射到我们的身上吗？愿他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是亏欠许多的时候，我们愿意活出你的样式，可是却往往被许多的自我，被许多自我的思想所束缚，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你的样子来。主啊，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圣愿你的灵亲自来帮助我们，能够放下自我，能够使得你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被彰显出来，在我们的身上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使得你的光通过我们带给身边有需要的人照亮黑暗，给予温暖，带来盼望。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